美丽的生命，约瑟。李定牧师主讲。第二讲，仆人生命的塑造，困苦的试炼。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41:51-52，和创世纪49:22。创世纪41:51-52，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创世纪49:22，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它的枝条探出墙外。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
神子们平安。
这次我们来思想一个主题。
今次我们思想一个主题。
做一个力挽狂澜的人。
做一个力挽狂澜的人。
这是你们给我的题目。
这个是我们被牧师的题目。
我祷告了很久。
我祷告了很久。
那决定讲约瑟这个人，创世纪。
就决定讲约瑟这个人物在创世纪。
那这次我们有三次的机会，我们一同来思想这个主题。
今次我们有三次的机会一起思想这个主题。
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是仆人生命的塑造。
今天晚上我们思考的题目是仆人生命的塑造。
里面包括了困苦的试炼。
里面包括了困苦的试炼。
明天我们思想另外一个主题。
明日我们来到思考另一个主题。
上帝旨意的遵行。
上帝旨意的遵行。
是使万族得到盼望。
是使到万族得到盼望。
星期天。
星期日。
我们思想义人生命的果实。
我们思考义人生命的果实。
全旁的枝子。
全旁的枝子。
雅各给约瑟的祝福。
雅各给约瑟的祝福，
是约瑟好像一个前旁多结果子的枝子。
约瑟好像全旁隔离多结果子的枝子。
所以这三天我们就从约瑟这个人，我们来思想你跟我怎么在这个时代做一个力挽狂澜的人。
所以这三天我们就看怎样来到做一个力挽狂澜的人。
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好吗？
我们开始之前我们来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亲近你的时候，求你按照你自己的应许来亲近我们，让你仆人口中的话语，让你儿女心中的意念能够讨你自己的悦纳，因为你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磐石。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在历史上往往拣选一些少数的人，
神在历史上高往往拣选少数的人，
给他们属灵上面的塑造，
给你熟灵上高的塑造，
为了是要叫他们负起一个时代性的使命，
为了要他们负起一个时代的使命，
做一个力挽狂澜的人，
做一个力挽狂澜的人。
约瑟就是其中的一位，
约瑟是其中一位。
他的遭遇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点相似，
他的遭遇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点相似。
因此约瑟是预表了主耶稣基督，
因此约瑟是预表了耶稣基督。
他是为父所疼爱的，
他是为父所疼爱的。
他被差派到他自己的弟兄里面，
他被差派到自己的弟兄当中，
却被他自己的兄弟们恨恶，
他被自己的兄弟们恨恶，
甚至于被他们出卖，
甚至乎被出卖。
他受了各种的试探，
他受了各种的试探，
捆绑，
捆绑，
而且他被诬告，
而且被诬告，
而且又被遗忘，
又被遗忘。
他受的苦，
他受的苦，
但是他却被神高举起来。
但是他却被神高举起来，
神要将他这个人受尽的苦，受尽的塑造，
神要将这个人受尽的苦和受尽的塑造，
为了要使用这个人，
为了使用这个人，
成为一个能够实现他旨意的一个器皿，
为要佢能够实现神自己嘅旨意。
圣经这么说。
圣经咁讲。
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
约瑟俾自己嘅长子叫马拿西。
因为他说。
因为佢话。
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
神使我忘记咗一切嘅困苦。
和我父的全家。
同埋我父嘅全家。
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
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
因为他说，
因为他说，
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
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
昌盛，
昌盛。
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
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
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
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枝子，
是前旁多结果子的枝子，
是前旁多结果子的枝子，
他的枝条。探出墙外，
他的枝条探出墙外。
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第二十二节里面。
创世纪四十九章四十四节。
今天晚上的信息，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
今天晚上的信息，我哋可以用一句话嚟到。
就是神借了困苦与试炼。
神藉住困苦同埋试炼，
来塑造他的仆人。
嚟到塑造佢嘅仆人。
去实现神的旨意。
去实现神嘅旨意。
今天你跟我在这二十一世纪的时代里，
今日你同埋我喺二十一世纪嘅时代里面，
我们的生命怎么能够让神来塑造呢？
我的生命点样被神嚟到塑造呢？
你跟我在生活上面，
你同埋我喺生活上高，
我们可以模仿约瑟成为我们的模式。
我哋可以模仿约瑟做我哋嘅模式。
我们在生活上至少要有三方面的操练。
我哋生命当中有三方面嘅操练。
第一。
第一。
在情感上的操练，
在情感上的操练。
第二，
第二，
在品格上的操练，
在品格上的操练。
第三，在身体上的操练，
身体上的操练。
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
你跟我要在情感上要操练，
你和我在情感上的操练。
甚至于像约瑟，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有被出卖的痛苦。
甚至乎好似约瑟，好似耶稣一样有被出卖嘅痛苦。
我们看创世纪第三十七章。
我哋睇创世纪第三十七章。
我们看到刚才我们所读到二十八节。
我哋睇到头先刚才所读嘅二十八节。
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
哥哥们就将约瑟从坑里面拉上嚟。
将定二十舍客勒的银子。
讲定咗二十舍客勒嘅银子。
把约瑟卖给以色玛利人。
将约瑟卖俾以色玛利人。
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
他就将约瑟带到埃及去了。
在神对你跟我的塑造过程中间，
在神对你和我的塑造过程当中，
首先他要破碎我们的情感，
首先他要破碎我们的情感。
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自己是这样的人，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这样的人，
三年半所训练的十二个门徒中间的一个，
三年半里面所训练的十二个门徒，
那个犹大出卖他，
那个犹大出卖了他，
应验了在经上这样说，
好似应验咗圣经上咁样讲，
跟我同桌吃饭的人用脚踢我，
我同桌吃饭嘅人用脚嚟踢我。
你跟我如果要被神用的话，
你同埋我如果要俾神用，
首先神要对我们给我们困苦的塑造。
首先神要俾我哋困苦嘅塑造。
困苦的塑造里面包括三方面。
困苦嘅塑造包括三方面。
情感上面的破碎。
情感方面破碎。
品格方面的塑造。
品格上高嘅塑造。
跟身体方面的受苦跟操练。
同埋身。体上高嘅受苦同埋操练，
让这个身体经过操练是一个受限制的一个人。
身体经过操练系一个受限制嘅人。
今天你看到教会太多的人太方便了。
今日见到教会当中太多人太方便啦。
他的身体没有从来没有受过限制过。
佢身体从来未受过限制过。
去哪里都可以。
去边度都可以。
吃什么东西都可以，饮什么东西都可以，看什么东西都可以，摸什么东西都可以。神要你跟我成为一个不方便的人。
神要你同我成为一个不方便嘅。
他才能够使用我们。
我
们首先看到神要我们情感上破碎，这个人才能够被用。我们看到约瑟是这样的人，约瑟是被他的亲兄弟所卖掉。你跟我也许有这个经验，被朋友出卖的经验，我们很难过，甚至于我们在教会里面被弟兄姐妹出卖的经验，我们非常的难过。但是你跟我很少被自己的亲兄弟们出卖。
但我好少被自己嘅亲生嘅出卖。
约瑟经过在情感上的破碎。
约瑟经过情感上的破碎。
我们看到约瑟故事有几个景，有几个布景。
我睇见约瑟故事有几个布景。
首先，在情感上的破碎的布景是在他的家乡，是在迦南地。
首先，佢被情感破碎嘅第一个布景系佢家乡，系迦南地。
我们看到现在的我们特别的神学院的有一些做的研究工作，关于领袖的塑造。
我睇见依家神学院当中有啲特别嘅领训练领袖嘅一啲训练。
也许二十世纪跟二十一世纪在这方面做的最合圣经而神所用的有一位。
或者喺二十一世纪所做嘅特别嘅有一位。
就是以前富勒神学院的一个老师。
就系以前富勒神学院一个。
他的名字叫 Robert Clinton， 罗伯克林顿。
佢名字叫 Robert Clinton。
那他讲到一个主工人的塑造至少要包括五方面。
他说到一个主工人的塑造最少包括五方面。
你想一想，如果一个主工人的塑造应当包括哪几方面？
你想想，如果主工人的塑造应该包括五方面呢？
然后我把答案告诉你好吧，五方面。
五方面，最后我画个答案给你听。
第一方面，这个人是个工人，这个人是个领袖，他先天有条件。
第一，呢个人系个工人，系个领袖，佢先天要有条件。
他生下来也许就是在一个好的环境，生下来就在牧师家庭里面。
佢生落嚟就系一个好嘅环境当中，
像摩西生下来就在皇宫里面，
好似摩西生落嚟喺一个皇宫当中，
所以是有先天的因素，
所以有先天因素
嘅。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那他要成为工人，是一个主工人的塑造，是一个领袖的话，他一定是有灵性的培养。
佢系一个主要工人灵性当中嘅塑造，佢需要灵性方面嘅。
他的灵命一定要好，因为主用的人灵命好。
主用嘅人灵命一定要好。
那灵命的塑造，我们从几方面来看呢？那他讲有四方面。
灵命嘅塑造，我哋睇四方面。
灵命的培养有四方面的考验。
灵命嘅培养有四方面考验。
也可以用这四方面今天考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我包括考我自己。
也可以嚟到用呢四方面考我哋当中我哋自己。
第一方面的考验是顺服的考验。
第一个方面是顺服的考验。
这个人顺不顺服神？
这个人顺不顺服神？
这是最首要的。
这个最
第二方面是神话语的考验。
是神话语的考验。
这个人顺不顺服神的话语？
这个人顺不顺服神的话语呢？
对神话语的热情有没有？
对神话语的热情有没有呢？
如果这个人对圣经毫无兴趣的话，他不可能成为一个领袖。
如果这个人对神的话根本
属灵的领袖，
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品格的考验。
品格的考验。
这方面很多传道人跌倒了。
这方面好多传道人跌倒。
有的传道人对神的话语很懂得。
有些传道人对于神的话语好懂得。
但是品格上失败。
在品格上失败。
第四方面侍奉的考验。
第四方面侍奉。
他的侍奉，他的工作是这样。
侍奉的工作是怎样呢？
这四方面都是属于灵性的培养。
这四方面都是属于灵性的培养。
好，我们看到工人的塑造，还有第三方面。
哦，工人的塑造在第三方面。
在他的属灵生命中，有没有人领导过他？
在他的属灵生命当中，有没有领导过他？
有的人特别经过了神很重用的仆人领导过。
有些人特别有即系被呢一个神重用仆人所领导过。
黄明道领导过他。
黄明道领导过他。
尼托生领导过他。
尼托生领导过他。
那这边呢讲到蒙神或者蒙人的带领。
呢度讲到蒙神或者蒙人嘅带领。
这是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第四方面。
第四方面。
侍奉的操练，这个人他的侍奉神的技巧方面有没有怎么样？有没有经过塑造？
这个人在侍奉神的技巧方面有没有受过塑造？
这包括内在跟外在的经历。
内和外的经历。
第五方面。
第五方面。
主工人的塑造，第五方面是他成熟的程度是怎样？这个人成不成熟？
第五方面，主工人的塑造是包括他这个人成不成熟。
也就是他属灵生命的稳定性是怎样？
属灵生命的稳定性是怎样的？
今天。
今日。
我们从约瑟的困苦的操练的方面，
从约瑟困苦的操练当中，
我们也可以从这五方面来看得出来。
我都要从这五方面来看得出来。
今天我们看到他在情感上要破碎，也必须要受到操练。
因为看到他从情感上面破碎，受到这方面的操练。
那我们看在情感的操练的时候，看得出来他的成熟。
我是从情感的操练当中看到他成熟的。
也看得出来他的灵性的培养。
也看到他灵性的培养。
经过好几个考验，顺服的考验、成话语的考验，通通通过了。
经过
巴不得今天从约瑟的一生，你跟我能够学习这个人。
巴不得从约瑟的一生，能看到我同你。
神用约瑟是有原因的。
神用约瑟是有原因的。
在创世纪第一本书里面。
在创世纪第一本书里面。
神用了两个人。
神用了两个人。
占的创世纪的篇幅最多。
占咗创世纪篇幅最多。
几乎是一样的。
差不多一样。
神用了亚伯拉罕十四章讲亚伯拉罕。14 神也用了14章来形容约瑟。
神都用 起出嚟讲嘅。
可以看到约瑟的分量是多么重。
可以睇到约瑟分量系几咁重要。
好，我们看到在情感上要操练，要被卖的痛苦。
我睇到情感上都受操练，有被卖嘅痛苦。
好，所以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约瑟，他先天的条件是什么？先天的因素怎样？
我哋睇到约瑟嘅先天嘅条件同埋质素系点样？
他先天这个人，我们可以用两点来讲出来他先天的特点。
先天，我哋用两点嚟睇到佢嘅特点。
第一个，他是一个做梦的人。
第一个，他是一个发梦的人。
这是他兄弟讲他，他是一个做梦的人。
这个是他弟兄话他是一个做梦的人。
在37章里面。在19节到20节里面。他们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人来了。”
他说：“你看，那个做梦的人来了。”
来了，我们把他杀掉。
来了，我将他杀了。
所以他第一个特点，他是做梦的人。
第一个特点，他是一个做梦的人。
你知道“梦”这个字在约瑟的生平中间出现过多少次？你知道吗？
梦在约瑟的生平当中出现过多少次呢？
在37章出现14这个字。
在37章里面出现了10次。
在40章出现了10次。
40章出现了10次。
在41章出现了16次到17次之多。也就是说，在约瑟的生平里面出现了36次到37次这么多。难怪他的兄弟讲他是个做梦的人。梦是什么？
梦是什么呢？
梦是在旧约时代里面。
梦在旧约时代里面。
神跟人讲话的一种方式是经过梦。
神跟人讲话是透过做梦的方法。
因为在旧约时代里面，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圣经。
因为旧约时代人仲未有圣经嘅。
在没有圣经的时代里面，神借了梦跟人说话。
喺冇圣经嘅时代，人神藉住梦对人讲说话。
也就是说，约瑟是一个有异象的人。
亦都话摩西一个有异象嘅人。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呢个佢嘅特点。
约瑟还有一个特点。
约瑟仲有一个特点，
除了做梦之外，
除了做梦之外，
他会哭，
他会喊，
哎，他哭了不知道有多少次，
他都不知道喊了多少次，
我数了一下，至少11次他哭了，
起码有11次他喊了，
这11次他哭的里面，他有的哭是为了他的情感的发泄，
有时他喊他就是情感的发泄，
有的是为了分离，有的是为了团聚，有的是为了懊悔，但是哭代表约瑟是一个情感丰富而且又敏锐的一个人。
但哭代表他一个情感丰富同埋敏锐嘅人。
约瑟的人生是一个困苦的人生，他前半段。
约瑟嘅人生系一个困苦人生，佢前半。
特别他在迦南，他被卖。
喺迦南佢被卖。
被兄弟卖。
被兄弟卖。
而且他出到埃及的时候，他进监狱。
而且去到埃及嘅时候，佢进。
他被诬告。
佢被诬告。
我们看到这里面约瑟的泪水，
我睇到约瑟嘅泪水，
就好像保罗身上的一根刺一样的，常常提醒他。
就好似保罗身上的一根刺，时常嘅提醒佢。
我们看到了约瑟是一个做梦的人，是一个会哭的人。
睇到约瑟一个做梦嘅人，同埋一个会喊嘅人。
我们看到他做梦了，做了两个梦。
我睇到佢嚟做咗两个梦。
他后来解了很多梦。
后来佢解咗好多梦。
我们看到他第一个梦。
我睇到第一个梦。
是捆那个庄稼。
系捆一个庄稼。
他在37章第5节到第7节里面，
37章5至7节里面，
他这样跟他的哥哥们讲，
咁样同佢哥哥讲，
他讲我捆起来的那个站着，
佢话我捆起来嗰个企起身，
而你们捆起来的那个呢，是在我的前面下拜，
而你哋捆起嚟嗰啲喺我前面下拜。
哎，他的哥哥们听得很不高兴，
佢哥哥们听得好唔高兴，
也就是表示他们都向他下拜，
咁即系话佢哋全部向佢下拜。
然后他不但向他哥哥们，他第二个梦，他也跟他的爸爸妈妈讲。
你这第二个梦，他跟他爸爸妈妈来讲。
他讲我梦见什么？
我梦见咩？
他讲我梦见太阳月亮。
我梦见太阳月亮。
还有11个星，然后向我下拜。
仲11个星向我嚟下拜。
哎，他爸爸听了之后，把他放在心里面。
他爸爸听了放在心里面。
太阳，他讲不是指我吗？月亮不是指你的妈妈吗？
太阳唔系就指我，月亮就唔系指你妈妈。
11个星不是指你的哥哥们吗？
星星就系指你哥哥啦。
他做了这两个梦。
佢做咗两个梦。
因为他做了这两个梦，因此他的兄弟们气他，兄弟们要把他出卖。
做咗两个梦，所以佢兄弟好嬲，佢要出去出卖。
我们看到约瑟是一个充满了情感，但是神要让他情感能够破碎。
佢系一个约瑟一个充满情感，但系神要佢情感嚟破碎。
他是一个做梦的人，因此他是一个异象追寻的人。
佢一个做梦嘅，所以佢一个异象嘅追求者。
我们看到他的先天性的特点就是梦跟泪水。
佢嘅先天性嘅特点就系梦跟泪水。
而神要在他这两方面破碎。
而神要喺佢呢两方面要破碎佢。
是的，神跟他讲话借了梦，他是一个有异象的人。
系神嚟要同佢讲说话，直着梦，佢
却因为他是有异象而他自己被卖，
是因为他有异象而他自己被卖。
神要破碎他的骄傲，
神要破碎他的骄傲。
是的，他是充满感情，感情丰富很敏感的一个人，
是他一个充满感情丰富的人。
但是这样的人如果神要用的话，
但如果这样的人神要用的，
神要他自己经历流泪三十七次之久，
神要他经过流泪三十七次之久，
让他做梦，让他知道他要在情感上得到破碎，
让他来到做梦，让他知道是情感上面。
我们看他是个异象追寻的人，
我看到他是一个异象追寻，
但是我们也看到他是一个被卖的痛苦，
是也都看到他被卖的，
因为他的被卖，所以我们可以讲他是预表了主耶稣基督的被卖，
因为他被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预表耶稣基督被卖。
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五十章五十一节里面，
创世纪五十章里面
讲到约瑟替长子起名叫马拿西，
看到约瑟为他的长子起名马拿西，
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
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
因为他说，
因为他说
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
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
和我父的全家，
和我父的全家。
他那个时候已经做了埃及的宰相了，他们被卖的时候十七岁，他十三年之后他做了埃及的宰相，刚好三十岁，法老王就赐给了一个祭司的女儿让他做妻子，
法老王就赐了一个祭司的女儿给他做妻子。
当祭司的女儿生了这小孩之后，
当祭司女儿生了小孩子之后呢，
一个是马拿西，
一个是马拿西，
然后马拿西的意思就是使我忘了，
马拿西的意思就是使我忘了，
他自己知道他忘不了怎么样被他的亲兄弟们所出卖，
他自己知道自己忘不了被亲兄弟，
忘不了被出卖的痛苦，
忘不了被出卖，
因为他是感情丰富，是个敏感的人，
因为他是个感情丰富敏感的人。
但是他知道神要叫他忘掉，
他知道神要他忘掉，
神要叫他饶恕他的兄弟们，
神知道要神要他来，
因为神要将大任交给这个人，
神要将大任交给他。
我想他取这个名字是神叫他取怎么样给他的马拉西的儿子的名字，
要他起这个名字给他儿子马拉西的。
每一次看到马拉西来的时候，他讲我忘掉那个情感上他们来出卖我的个痛苦，
他看到马拉西来的时候，他就记起神要我来忘记被兄弟出卖的，
让我原谅我的兄弟们吧，
原谅我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你愿意变成一个神所用的一个人吗？
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被神所用的人呢？
首先你的感情上你要被塑造，
首先你的感情上都
是
要被塑造，
要被破碎，约瑟就是这样的一个，
约瑟是一个这样的人。
常常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时候，神也要同样的叫你跟我被破碎，
经常我们在教会当中侍奉神同样要我们这样被破碎，
是的，甚至于要被我们的同工，被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在教会出卖，
是的，甚至乎是被我们同工，被我们姊妹们出卖。
我有一次到旧金山湾区培灵会讲到，
有一次我去旧金山湾区培灵会来讲到。
湾区培灵会完了之后呢，通常的湾区的教牧们呢，星期一都会有教牧同工会呢，请讲员一同来跟他们分享。
通常呢，培灵会完咗之后呢，嗰啲嘅教牧就星期一有一个同工会，就请讲员嚟要同佢哋一齐聚。
那他们就叫我分享。
佢就叫我分享。
那我也知道，在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教牧很伤心，他们被出卖。
我知道当时有好多嘅教牧被出卖，好伤心。
甚至有的被赶出教会，
甚至有的被赶出教会，
被他自己所训练的同工所出卖，
被自己所训练同工而出卖。
所以那一天呢，神感动我准备的信息就是要跟他们分享说，怎么样在情感上要破碎。
所以嗰日神嚟到感动我，嚟到预备嘅就系嚟分享点样喺情感上高预备破碎。
我用了一句能够帮我自己感情上破碎的一句话，
我用咗佢能够帮助我自己喺感情上能够被破碎嘅说话。
同样的，我也被出卖过。
同样，我都被出卖过。
同样的，我也被我训练了几年的一个弟兄给出卖过。
同样，我都被一个我训练几年的弟兄出卖过。
但是，一句话，一个属灵的伟人的一句话，帮助了我。
第一个属灵伟人的一句话来帮助了我。
我把这句话读给大家听。
我将这句话读给大家听。
这句话是加尔文讲的。
这个说话是加尔文讲的。
他讲我们的主，
我们的主，
借着犹大的例子，
借着犹大的例子，
劝诫了各世代跟随他的人。
劝诫咗个时代跟随佢嘅人，
劝诫他们不要因为被亲密的朋友出卖，
劝诫佢哋不要因为被亲嘅朋友出卖
而感到灰心，
感到灰心，
或者感到软弱，
或者感到冷落。
因为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
因为教会元首耶稣基督
曾经历过，
曾经历过，
他经历过被出卖的事情，
他经历过被出卖的事情，
而且他的出卖是预定了一定要被他同桌吃饭的人出卖的，
而且他所预定的是预定了同他同桌吃饭的被出卖他，
这样的事情也必定会发生所有跟随着大牧人的仆人们，
咁有时一定会发生喺所有跟随大牧者嗰啲仆人身上高。
哦，我听了这句话，对我很有帮助。
我听咗呢句说话就对我好有帮助。
我觉得我能够荣幸尝到那个被出卖的滋味。
我觉得我好荣幸能够尝到呢个。
那是神爱我，因为把我拿来跟主耶稣基督来当做模式。
呢个系因为神爱我，竟然将我嚟当同耶稣一样咁样。
因为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被出卖过，而且被他亲手训练的人出卖过。
因为耶稣基督被出卖过，而且被子亲手训练嘅人出卖。
今天我这个小牧人，
今日我呢个小牧人，
可以尝到那个大牧人所尝到、所经历过的经历。
可以尝到大牧者所尝过嘅经历同埋。
这是何等的荣耀！
系何等嘅荣耀！
约瑟尝过，尝过被他亲兄弟所出卖，他实在是感情丰富，他不能够忘记，而且他一想到，我想到在流泪，他在做宰相的时候，我想到也在流泪，你相不相信？只是没有写出来，因为他一想到他的父家里面的人的时候，他就会流泪，一则他想他父家的人，因为他感情丰富，二则什么？二则他被他的兄弟们所出卖，
而且被亲兄弟们出卖。
但是他接受神，
但是接受神。
我想神的意思要叫他什么？忘了吧。
我谂神嘅意思系要佢咩？佢忘了吧。
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
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的父家。
弟兄姐妹们，
请姊妹们，
让我们学习约瑟，
让我哋学习约瑟，
使我们的灵性的培养上面能够成熟。
使我哋嘅灵性嘅培育上都能够成熟。
神要用一个人是一个成熟的人。
神要用一个系成熟嘅人。
第二方面，我们不但是情感的操练，我们也要品格上的操练。
都系情感嘅操练，都系品格嘅操练。
品格上的操练真是重要。
品格嘅操练非常重要。
如果做一个神的仆人被神用的话，他品格不好的话，这是被世人所嘲笑。
如果做神嘅仆人，佢品格唔好，系被世人所嘲笑嘅。
我们看第三十九章。
我睇三十九章。
第六节到第十二节。
六到十二节。
约瑟原来秀雅俊美，
约瑟原来秀雅俊美，
约瑟主人的妻，
约瑟主人的妻，
以目送情，
以目送情，
说你与我同寝吧，
你与我同寝吧。
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
后来他天天同约瑟讲，
有一天夫人就拉住了他，
妇人就拉住
说你与我同寝吧，
你与我同寝吧。
我们看到品格上的操练，
我睇到品格上的操练，
品格上的操练最难对付的就是个情欲的一个试探。
品格上最难对付的就系情欲嘅试探。
做传道人的话，做一个神的工人的话，
神嘅工人嘅话，
三样试探。
三样试探。
第一个试探。
第一个试探。
权力的试探。
权力嘅试探。
喜欢抓权，喜欢抓权，抓那个权 ，grab the power。这个是一个试探。
呢个系个试探。
第二个试探，喜欢抓钱，
中意抓找钱，
或者是贪别人的便宜，
或者贪人嘅便宜。
第三个试探，第三个试探是最厉害的试探，
系第三个最厉害嘅试探，
情欲的试探，
情欲嘅试探。
约瑟神对付他的时候，要他的品格上被塑造出来。
约瑟神嚟到塑造佢嘅时候，系塑造品格方面。
那我们看到三十九章第六节到第十二节里面讲了一句话。
三十九章六到十二节讲咗一句说话。
约瑟原来秀雅俊美。
约瑟原来秀雅俊美。
毛病就是这几个字，秀雅俊美。
毛病这几个字就秀雅俊美。
哎呀，约瑟这个人一定长得是非常的潇洒。
约瑟脸长得非常的潇洒。
毛病就是他太潇洒。
毛病就是他太潇洒。
我们看到他的主人的妻子看上了他。
我睇到佢主人嘅妻子看中。
好，我们现在怎么样？换了第二个布景了。
好了，我哋而家换咗另外一个。
现在不在迦南地了。现在约瑟离开他的家乡了。现在约瑟被卖到埃及了。但是他卖到埃及之后，他做了那个御卫军，就是会晤皇宫的那个会晤队的那个队长的家里面的。
埃及地之后，做咗个御林军，做咗只保护
御林军的队长的家里面。他在家里面的时候，他整个他的主人把一切东西都交给他，只是呢，他自己的太太没有交给他。
御林军的队长将全部嘢都交晒俾佢，只系将自己嘅妻子唔交俾佢啫。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在第二个布景。
所以我一睇到第二个报警。
在创世纪第39章到41章里面。
喺创世纪39章到41章当中。
在埃及。
喺埃及。
在埃及也有三个布景，三个小景。
喺埃及都有三个小嘅布景。
第一个在波提法家，就是御林军队长的家里面。
第一个在波提法嘅屋企里面，就系个御林军嘅屋企当中。
第二个在埃及的监狱里面。
第二个喺埃及嘅监狱。
那个监狱不是普通监狱。
这个唔系普通嘅监狱。
都是得罪法老的人的监狱。
都系得罪法老嘅人嘅监狱。
第三个。
第三个。
在皇宫里面。
喺皇宫当中。
啊、我们在看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有被试探的导火线。
我哋睇一开始呢个受试探嘅导火线。
导火线就是约瑟长得太潇洒。
导火线就系约瑟长得太潇洒。
秀雅俊美。
秀雅俊美。
我们看到在第二个布景里面的时候。
我睇到呢一个布景。
那整个的事情的变化。
整个事情嘅变化。
我们看到约瑟的一个经历是起伏不停，上上下下。
嘅遭遇系起伏不定，上上下下嘅。
事件的一开始，他是个奴隶。
一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奴隶，
接着我们看到了约瑟就上升了。
后来他上升了，
在波提法家中做了总管了。
在波提法家中他做了总管。
接着我们看到他的主人的妻子因为喜欢他诬告他。
接着我们看到因为他这个波提法的妻子因为喜欢他就诬告他，
一诬告他就被放在监狱里做囚犯，
放在监狱当中。
接着我们看到他又上升了，
跟着我们又看到
他在监狱里面耶和华与他同在，
他监狱当中耶和华与
他
同在，
他做了监狱的总管了。
他做了监狱的总管。
我们看到这里面有高潮的发生。
我看到有高潮的发生。
发生的原因是剧情里面有很强烈的冲突。
我看到事情的发生是因为监狱里面有很强烈的冲突。
这个冲突的原因跟基础是什么呢？
这个冲突的原因和基础是什么呢？
性的试探。
性的试探。
情欲的试探。
情欲的试探。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甚至在教会里面的人，甚至教会做同工的人，甚至教会做传道人的人，
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当中，我们甚至乎在服侍人当中，在传道人当中，甚至乎在同工当中，
都随时随地受到了性的试探。
随时随地我们都受到性的试探。
我们看到试探的导火线，我刚才讲了，约瑟是个年轻的人，而且又是个潇洒的人。
我们看到这个试探的导火线，因为他约瑟是一个年轻人，是一个潇洒俊美的人。
我们看到约瑟通过了这个试探。
我看到约瑟通过了这个试探。
约瑟抗拒这个试探。
约瑟抗拒这个试探。
我们看一下约瑟怎么抗拒这个试探。
我看一下约瑟怎么抗拒这个试探。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试探很厉害。
因为我看到这个试探很厉害。
这个试探我们呢通常叫做楼梯式的试探。
这个试探通常叫做楼梯级的试探。
三层的试探。
三层的试探。
好像有三楼一样。
好像有三层楼。
三楼你要上楼梯一样。
好像要上楼梯一样的。
我们看到他的来三个波，这个主人的太太打出三个波来。
我看到主人的太太怎么打出这三个波了。
我们看到第一个波。
第一个。
第一个波他就是邀请。
第一个波就是他邀请。
那他的邀请是用什么方式呢？是用。
是用什么方法呢？
是用眼睛呢传神，以目送情。
用眼睛以目送情。
这是圣经上的话。
这个是圣经上的话。
以目送情说。
以目送情说，
你与我同寝吧，39章第7节。
你与我同寝吧，39章第7节。
哦，这个很厉害，已经很厉害了。他不但说，他一个眼睛还秋波出去。
他唔，这个真的实在太厉害。他唔单止讲，而且是眼睛送秋波出去嘅。
好，我们看到有邀请，但是我们看到马上回来的就是拒绝。
我睇到有邀请，但我即刻睇到马上嘅就拒绝。
所以我们这个看到第39章的第8节跟。第九节呢，马上约瑟就讲明理由，跟他讲理了。
我看到39章8到9节，我看到约瑟同他讲理由啊，即刻拒绝。
讲理由，讲什么理由呢？
讲理由，讲咩理由呢？
讲出来，他讲出来就是说，是主人把这一切都交给我了，就是你没有交给我。
佢主人将一切都交俾我，净系你冇交俾我啫。
然后呢，约瑟就表示跟他讲呢，我要对我的主人忠心的。
之后约瑟就表示我要对我主人忠心的。
而且呢，你没有交给我，为什么？因为你是他的妻子。
而且你冇交俾我，点解呢？因为你系佢嘅妻子。
就表示说呢，你要尽妻子的责任，规规矩矩。
你要尽妻子嘅责任啊。
所以约瑟的第一回合的拒绝呢，是讲理由跟他。
所以约瑟嘅第一个回合嘅拒绝呢，系讲理由嘅。
我们看到第二波来了。
我睇到第二波啦。
第二波我们看到也是邀请跟拒绝。
我从到第睇到第二波都系邀请同埋拒绝。
我们看到第39章第10节的上半段。
我睇到39章第10节嘅上半
段。哎，这个主人的妻子天天对约瑟说。
因为主人嘅妻子天天对约瑟说。
当这个描写的人用天天两个字的话，
当这个描写的人是用天天的字的话，
这个是情况是相当的严重了。
这个情况是相当的严重。
为什么？因为约瑟是在主人的家里面做事情。
因为约瑟是在主人家里面做事情。
那天天都会遇到主人的妻子。
所以日日都会遇到主人的妻子。
也就是这个引诱是继续不断的连续性。
也就是说这个引诱是连续不断的。
好，我们看到他约瑟怎么来拒绝。
看约瑟怎么来拒绝。
我们看到约瑟的拒绝，应当你跟我，特别我们中间呢，年轻人呢，我们要学习。
我看到呢，他的反应呢，就是我们当中年轻人，我们一定要学习啊。
约瑟就拿一个三不政策。
约瑟有个三不政策。
我们看到圣经上第39章第10节这样说。
我看到圣经的39章第10节这么讲。
第一个，约瑟不听从。
第一，约瑟不听从。
因为他常常跟他天天跟他讲你跟我同庆吧，他就不听从。第二个，不与他同庆。
第二个，不与他同寝。
第三个，也不和他在一处。
第三，亦不与他同在一处。
我觉得第三个是最好的方法。
我觉得第三是最好的方法。
我讲这三不政策，今天呢，你跟我中间每一个人，不只是年轻人，不只是中年人，通通都要怎么样，都要用三不政策。
我觉得我讲这个三不政策，不单单是年轻人，甚至是每一位呢，都要用这个三不政策。
你知道今天就在美国这个环境，以基督教立国的这个环境里面，
你知道今天在这个环境当中，在美国以基督教立国这个环境当中，
你知道同事之间犯淫乱的几率多少大吗？你知道
同事当中犯这个淫乱的
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简直难以想象的。
那种在同事之间的发生的这些不正常的关系，
这个在同事之间发生的性的 不道德的关系，
那简直太普遍了。今天
太普遍了，
今天普遍的程度远超过20年前10年前的情况，美国的情况，
这个普遍程度远超过20年前10年前的情况。
因为这种挑战就像什么约瑟的主人的妻子一样，是天天在勾引你，天天怎么送秋波给你。
因为这种试探实在好像就好像约瑟这样，那个主人的太太每日的天天的送秋波给你。
好在换句话讲，你的老板，这个男老板天天的怎么样，在想办法要来引诱你。
就好像你个男的老板呢，日日想办法要来引诱你。
这种情况呢，你必须要用三步。
这种情况你一定要用三步。
甚至于怎么样，最后一个步，不和他在一处。
甚至不用第三个步，不与他在。
如果严重到这个地步呢，你换一个工作吧。
严重到咁嘅地步，你就换一个工作吧。
或者现在好在呢，你严重到一个，你真的不要这工作的话，你就怎么样？真的告他都可以。
甚至乎依家如果严重到好似嗰个地步咧，你甚至乎咧可以告佢。
但是我告诉你，现在情况，办公室的情况非常的严重。
就话俾你听，依家办公室嘅情非常。
好，这是第二步。
好，呢个系。
好，我们看第三步。
第三步。
同样的有邀请，同样的拒绝。
同样的邀请同埋同样的拒绝。
好，我们看到有邀请。
好，我睇到邀请啦。
邀请是39章第12节。
邀请系39章12节。
这个祖母怎么样？就主人的太太就怎么样？拉住约瑟的衣服说：“你与我同寝吧。”
这个祖母是拉住他的衫，而话：“你同我同寝。”
现在他动手了。
一直喐手。
拉住衣服。
捉住他衫。
好，我们现在看约瑟怎么拒绝。
我睇下约瑟点样拒绝。
约瑟的行动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约瑟的行动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丢下衣服跑了出去。
掉低件衫就走咗去了。
我这边特别注意到是丢下衣服。
我有特别注意到系掉低件衫。
你连衣服啊都不必要顾及了，
你衣服你都不再顾了，
因为你在回去拿衣服的时候啊，你可能第二次的时候你就怎么样被抓住了，
你可能回去拿衫的时候第二次就被他捉到了，
所以连衣服都丢掉了，
所以连衫都丢了，
跑出去
就走了，
所以这是试探的抗拒，
所以这个试探的抗拒，
邀请拒绝，
要拒绝，
三层楼梯性的试探，
三层楼梯级的试探。
我们看到得胜的秘诀是什么？
我睇到得胜的秘诀是什么呢？
是因为美好的灵性跟品格。
睇为美好的灵性同埋品格。
我们看到试探的激烈性。
我睇到试探的激烈性。
这里面包括拒绝的坚决性。
要睇到包括呢一个拒绝的坚决性。
毫无妥协的余地。
毫无妥协的余地。
三不政策。
三不政策。
我们也看到拒绝的理由，他讲了。
我都睇到拒绝的理由。
环境上，他讲我已经得到主人的信任，我怎么可以伤人呢？
你又是环境上高，我应得到这个主人的信任，我怎可以离伤他呢？
而且他约瑟讲的另外一句话，我在道德上，
你的约瑟也说另一句话，在道德上
我怎么能够做这个大恶呢，得罪神呢？
应该做这个大恶而得罪我神呢？
因此让我们看到这一句39章第9节的话，
因此我看到39章第9节的话，
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深深记得这句话的教导我们的方式，
每一个人都要记得这一句话教导我们，
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
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
我们看到约瑟的原则，
我看到约瑟的原则，
对人对神都负责，
对人对神都负责。
今天你跟我，
今天你和我
同样的也是要有约瑟的这个观念，
同样要有约瑟这样的观念，
你要对人对得起，对神在道德上绝不侵犯，侵犯的世界，侵犯了神的话语。
对人要对得起，对神在道德上高，我们不可以侵犯。
我们看到了，在品格上，约瑟跟主人的妻子是个强烈的对比。
我看到在品格方面，约瑟同主人的妻子是强烈的对比。
因为他的拒绝。
因为他的拒绝。
因为两个人品格强烈的对比。
因为两个人的品格是完全。
使得约瑟的在这一段时间的他的人生是起伏不平的。
而使到约瑟这段的人生是起伏不平的。
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困苦的试炼中间的第一个情感上的破碎。
我刚刚看到困苦的试炼是情感的破碎。
那代表了约瑟他的成熟度的稳定。
代表了约瑟的成熟度的稳定。
现在经过了这个情欲的试探之后，
经过了这个情欲的试探，
我们看出来他灵性的培养。
我看到他灵性的培养。
灵性培养里面，我们讲有四种的考验。
灵性培养有四种考验：
顺服的考验、
顺服考验、
神话语的考验、品格的考验、侍奉的考验。在这四种考验里面，三种约瑟都通过了。
在这四点当中，三种约瑟都通过了。
他顺服神，
他顺服神，
他顺服神的话语，
他顺服神的话语，
他的品格是高超的，
他品格是高超的，
他绝不愿意得罪神，不愿意得罪人，
他绝不愿意得罪人，得罪神。
我们看到他感情上被破碎，
我又看到他感情被破碎，
品格上被塑造，
品格被塑造。
我们再看第三方面，
看第三方面，
神对他困苦的试炼是身体上的操练，
神对他困苦的试炼是身体上的操练，
让他的身体不方便，
让他身体不方便，
监禁在监禁的捆锁，
监禁在监禁的捆锁。
我们再看第39章19节到20节，
我再看39章19到20节，
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
听到他的妻子对他所说的话，
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
这个仆人如此如此待我，
他就生气，
就生气了，
把约瑟下在监里，
就将约瑟下在监里，
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
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人的责任，
我又看到有人的责任。
你跟我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人，
你和我都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
他用重价买了我们回来的人，
他用重价将我们买了回来的，
我们有责任，我们要保持我们的身体洁净，
我们的责任保持我们身体洁净，
我们有责任，我们的身体要经过神的考验跟操练，
我们有责任，我们的身体要经过神的考验。
我们看到现在约瑟被关在监狱里面，
我们看到约瑟被困在监狱，
他成一个不方便的人，
成一个不方便的人。
那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做神仆人的人，
我看到一个做神仆人的人，
应当在身体上是一个不方便的人，
应当是一个身体不方便的人。
我们看雅各，
我看到雅各，
约瑟的父亲，
约瑟的父亲，
以前是个很方便的人，
以前是一个很方便的人，
他用欺诈的手段抢了他哥哥的族谱，
他用欺诈的手段抢了哥哥的族谱，
他也可以用方式来骗他的舅父，
他也都可以用他的方法来骗他的舅父。
那他最后他要去见姨嫂的时候，他哥哥，
当他要去见他哥哥姨嫂的时候呢，
那不得不见他的时候，
不得不见他的时候，
那我们看到神让他过一个关，这个叫亚伯关口的时候，
神要他过一个关，叫亚伯渡口的一个关，
突然有一个人出来要跟约瑟怎么样来摔跤，
突然之间有一个人出来要同雅各来摔跤。
我们看到雅各是多么狡猾的一个人，
我看到雅各是多么狡猾，
当他要见他哥哥的时候，一层一层的礼物，一层一层的成的人的对的形状，
一层一层的礼物，一层一层人的形状，
他排这些人的次序的时候，把他最喜欢的都排在最后面，
他 佢排喺次序嘅时候，将佢最喜爱的都排喺最后面。
想到了前面送礼物，礼物他不接受，前面的人如果他不接受，一个一个杀的话，他最后杀到后面，那他最喜欢的都在他的后面。
哦，佢一层一层嘅礼物，一层层嘅收，啊，人系咁样排，但系咧，当佢如果真系要杀嘅时候咧，最爱嘅系留喺最后。
但是当所有的东西都过关的时候，最后剩下的一个的就是他自己的时候。
但当所有都过晒关啦，最后剩低嘅一个系佢自己一个嘅时候。
我们看到那个跟他摔跤的就是神。
我睇见嗰个同摔跤嘅就系神。
雅各可以跟他摔跤，似乎神都不能够赢他的样子。
雅各同佢摔跤，似乎神都唔能够赢佢咁样。
那结果神呢怎么样，在他大腿上扭了一下。
结果神喺佢大腿窝嗰度扭咗下。
从此雅各成了一个不方便的人啦。
从此之后雅各成了一个不方便。
他的名字叫做以色列。
佢名字叫以色列。
他成为一个新的民族、新的生命的人。
成为一个新嘅民族、新嘅人。
我们看到约瑟就是。
我睇到约瑟。
神要他同样的经过这样的一个考验。
神要佢同样经过个咁样嘅考验。
而约瑟，神要让他知道他高升的时候。
而神要让约瑟知道，当他高升的时候。
是神让他高升。
神让佢高升。
神要他学习他自己自贬。
神要佢学
习。虚己。
自贬。
卑微。
虚己同埋卑微。
当他自己自贬卑微的时候，神再一次与他同在，让他能够高升。
当佢真系自贬同埋卑微嘅时候，神再次让佢升高与神。
神让他在监狱里面的情况，
神让他在监狱里面的情况，
是要让他学习自贬卑微，
系佢学自贬同埋卑微。
最后我们看到了，
最后我睇到
神让他呢能高升起来，
神让佢高升起来。
我们在看到这个约瑟在监狱里的时候，
我睇到约瑟喺监狱当中嘅时候，
他是一个做一个传道，是一个忠实传道的一个人，
系一个忠实传道嘅人。
为什么呢？约瑟在监狱里面替人解梦，
因为佢喺监狱当中嘅传。
替两个人解梦，这两个都是法老的臣子。
他两个人来到传梦，这两个都是法老的臣子。
而他是一个，他是给他是好的结果，告诉他好的结果；一个是坏的结果。
他给他好的结果，一个他给他坏的结果。
而他解梦的时候是忠忠实实，按照他从神那边得到的来解这个梦。
而他解梦的时候，忠忠实实系按照神所俾佢嘅嚟到解呢个梦嘅。
用保罗的话就是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按照保罗话系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今天神要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今日神要我哋中间每一个。
在我们传递神信息的时候。
通过传神嘅信息。
神照样的要操练我们。
神要同样咁操练我哋。
让我们如果神要叫我们报恶的信息，我们也应当忠实的报恶的信息。
当神要我哋报恶嘅信息嘅时候，我哋忠实嘅报恶嘅信息。
神要叫我们报喜信的时候，我们忠实的报喜的信息。
我哋报喜信嘅时候，我哋忠实嘅报喜信。
约瑟是个单纯的、真实的解梦的一个人。
约瑟一个单纯嘅、真实嘅报梦嘅人，解梦嘅人。
今天你跟我传福音、传圣道的人都应当向约瑟学习。
今日你同埋我传福音、传圣道嘅人都要咁样忠实嘅传信息。
他约瑟，神不但要叫他传递信息忠诚。
约瑟神唔单止要佢传递信息系忠诚嘅，
而且约瑟神要训练他，要等待神的时候做工。
而且神要约瑟嚟到等待神嘅时候嚟到做工。
我们看到当约瑟解这个梦、解这个纠正的梦的时候，
我睇到约瑟解梦、解呢个纠正嘅梦嘅时候，
约瑟呢就跟他讲，他会高升。
约瑟就同佢讲，你会高升嘅。
他会被提出监狱。之后又被法老高升，
他会被提出监狱之后又会被法老再高升。
约瑟是跟他提一句话，
约瑟同他提一句话，
请你高升的时候纪念我，
请你高升的时候纪念我。
那约瑟本来想到他一出去之后一定马上呢，马上就纪念到约瑟。
约瑟可能想呢，当他一出到去的时候，一被高升的时候就应该纪念他。
但是神在这一点方面都在训练约瑟，
但神在这点方面都在训练约瑟，
要约瑟等候全权之神的作为，
要约瑟等候全权之神的作为。
你知道约瑟等了多久？
你知道约瑟等了多久？
纠正出去的时候忘掉了，
纠正出去的时候就忘记了，
一忘忘了几年你知道吗？
一忘就忘记了几多年呢？
忘了两年呢，
忘了两年呢。
你知道本来约瑟以为纠正一出去之后，第二天马上他就可以出监狱了。
谂住纠正一出去之后，可能第二日啦，已经可以将佢都提出去噶。
你想这两年的时间，约瑟是不是每天在那里等？
你谂下呢两年时间，系咪约瑟每日都喺度等呢？
但是神很奇妙。
但是好奇妙。
就用了这两年来操练约瑟。
就用咗呢两年嚟操练约瑟。
虽然是纠正，是忘恩负义。
虽然纠正系忘恩负义。
纠正忘记掉了。
纠正忘记啦。
使约瑟多做了两年牢。
令到咧又多坐两年监。
人会忘记的，弟兄姐妹。
人系会忘记嘅，
但是神绝对不会忘记。
但神系绝对唔会忘记嘅。
神耶和华要约瑟知道这一点。
神耶和华要约瑟知道呢件事。
知道我刚才讲的这句话。
知道头先我讲嘅呢句说话。
人没有办法信任的。
人系冇办法信任。
人会忘记的。
人会忘记嘅。
纠正你帮他的忙，他怎么出去了？
纠正你帮他忙，他怎么出去的？
他怎么？他忘记掉了。
他就忘记掉了。
你的信心如果寄托在纠正上面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替我做事情了。
你信心如果系寄托喺纠正上嗰，你冇办法替我做事。
神要让约瑟知道。
神要约。
你的人会忘记，神耶和华绝不会忘记。
神要约瑟知道人系会忘记，但系耶和华绝对唔会忘记。
我相信这两年的时间，使约瑟的信心和忍耐的心更加的晋升。
我相信呢两年嘅时间，令到约瑟嘅信心更加嘅晋升。
我们看到两年过了。
我睇到两年过去
了。约瑟出来了。
咁约瑟就出嚟啦。
约瑟后来替法老来解梦。
后来约瑟替法老来解梦。
而解梦的时间是刚刚的好。
而解梦时间系啱啱好。
为什么？刚刚那个时候法老又做梦。
点解咧？法老就做梦，
而且法老做梦之后马上就是有丰年有喜年的发生，
而这个法老做梦就刚刚好是丰年和这个丰年，
所以马上约瑟就能够施展出来神给他的才能，
所以马上约瑟就会施展出神给他
的
才能。
你看到没有，神有神的时间。
你看到有神有神的时间。
弟兄姐妹，今天也许你跟约瑟一样的，你帮人的忙， 你以为他一定会帮你的吗？
今日你以为真系我帮咗你嘅忙，你一定会帮翻我忙。
你把你的信心放在人的身上。
你将你信心放喺人嘅身上。
但是神今天要叫你能够破碎。
神今日叫你要能够破碎。
今天我们中间的人。
今日我当中嘅人。
也许像我一样。
可能同我一样。
像许多神所用的人一样。
好似好多神所用。
情感很丰富的一个人。
情感好丰富嘅一个人。
以前也帮助过很多人的，甚至于训练过很多人，甚至于恩待过很多人的。
以前帮好多人，以前训练好多人，以前恩待好多人。
但是你如果要真被神用的话，
但如果你真真要被神用的话，
神要你经历到感情上的破碎，
神要你经历到情感的破碎，
甚至于被卖的痛苦，
甚至乎被卖的痛苦。
除了这个之外，
除了这个之外，
神对你的困苦的试验还包括了什么品格上的操练，
神对你困苦的试验就包括了这个品格的操练，
让你经历到这几方面最艰难的一种引诱，
令你经历过当中最艰难的引诱，
让你能够顺服神的话，顺服神而能够坚守你自己的圣洁，
令你能够顺服神的话，顺服神坚守你的圣洁，
也能够像约瑟的想的一样，
你都能够好似约瑟，
我怎能够犯这个大罪得罪神呢？
约瑟话：我点能够犯罪？
我是属于基督的人，
我属于基督的人。
你愿不愿意让这个女人和让这个男人来换取我的主耶稣基督？
你能不能够让这个女人或者这个男人来换取你的耶稣基督呢？
年轻人常常会记得 What would Jesus do? WWJD。
年轻人经常都会想起 What would Jesus do? WWJD。
如果我在这个情况的时候，耶稣会怎么做？
如果我这个情况的时候，耶稣会怎么做呢？
所以讲 WWJD。
所以如果讲 WWJD，
这个不是最好的话，
这个不是最好的话，
应当是怎么样？ What did Jesus do? WDJD
应该说 What did Jesus do? WDJD
神在我身上做了什么？
神在我身上都做了什么呢？
What did Jesus do to me?
神在我身上都做了什么呢？
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来买了我，
主耶稣基督用他宝血买了我。
当你遇到试探的时候，
当你遇到试探的时候，
记得这句话，
记得这句话。
What did Jesus do?
What did Jesus do?
主耶稣在我身上做了什么？
主耶稣在我身上都做了。
我为了这一点的金钱，我把主耶稣基督出卖吗？
我就为了这一滴滴的金钱，就将耶稣出卖了。
我为了这一点的权柄，
我
把主耶稣基督出卖吗？
这一点权柄，就将耶稣出卖
了。我为了这个情欲，这个女的，这个男的，这情欲，我把主耶稣基督出卖吗？
就为了这一点的情欲，就这个为了这个男的，这个女的，就将耶稣出卖了吗？
我怎么能够得罪神，做这个恶来得罪神？
我怎能够得罪神，做这个大恶来得罪神？
保守你品格上的圣洁，
保守你品格上的圣洁，
然后身体上的操练，
以后 身体上的
做一个不方便的人，像雅各一样，
做个不方便的人，像雅各一样，
像约瑟一样，是个不方便的人，
好像约瑟一样，一个不方便，
因为他有监禁的困锁，
因为他有监禁的困锁，
那个时间，那个被释放的时间，被神使用的时间，被高升的时间，
这个时间被监禁的时间，被高升被释放的时间，
完全在神的手里面，
完全都在神的手里，
让我们能够信靠他，
让我们能够信靠他。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神借困苦跟试炼塑造他的仆人，
甚至去困苦和试炼来塑造他的仆人，
去实现神的旨意，
去实现主的旨意，
在约瑟的身上，
在约瑟的身上，
神首先给他的第一阶段的塑造，
神给他第一个阶段的塑造，
就是他先天的因素，
就是他先天的因素，
他是一个做梦的人，是会哭的人，
他是一个做梦的，是一个会喊的人，
因此神就对他的先天的因素来给他塑造，
因此神就藉着他先天的因素对他来塑造，
他做梦被他哥哥厌恶，甚至于被卖，
他做梦被哥哥的厌恶，甚至被卖，
接着他经历到第二阶段的塑造，
接着他经历到第二个阶段的塑造，
是灵性的培养，
是灵性的培养，
约瑟被升高成他主人的总管，
约瑟被升高成为他主人的总管，
神要怎么样，神要在试他是不是顺服，试他，试他，考验他是不是对神话语顺服，
要试他是不是顺服的，在话语上都要考验他，
让他经历到灵性的培养，
让他经历灵性的培养。
接着我们看到是第三阶段的操练，
跟住睇到系第三阶段嘅训练，
让他在生命上的领导，
令到佢喺生命上嘅领导，
让他要知道他身体被监禁在监狱里面，
令佢知道佢身体被监禁喺监狱当中，
让他出监狱的时间不是在纠正这个人身上，
令佢出知道出。监的时间不在这个守正的身上，
纠正这个人会忘记，但是耶和华绝不会忘记，
守正的人会忘记，但耶和华不会忘记，
让他的信心不建立在人，而建立在耶和华，
叫他信心建立不是人，是建立在耶和华，
让约瑟的生命的领导不是人在领导他，而是神在领导他，
叫约瑟的生命的领导不是人来领导，而是神在领导他的，
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才被高升，
与他同在，所以他才被高升。
接着我们看到神也带领他第四阶段的侍奉，
跟住我又睇到神带佢第四
阶段嘅
操练，
就是侍奉的操练，
就是侍奉嘅操练，
让他做知道他所侍奉的主人的一切，
令到佢知道佢所侍奉个主人嘅一切，
使他能够高升的，
令到佢可以高升嘅，
并不是因为他自己的技巧、自己的才能，
并唔系因为佢自己嘅技巧或者佢嘅才能，
多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
都系因为耶和华与佢同在，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们，
神预备他的仆人，
神预备他的仆人，
预备约瑟，
预备约瑟，
给他困苦的试探，
给他困苦的试炼，
来塑造这个仆人的生命，
塑造这个仆人的生命，
使他能够实现神的旨意，
令到他能够实现神的旨意，
他可以用约瑟，
可以用约瑟，
这个从小很骄傲又充满了自信的人，
这个从小是很骄傲和充满自信的一个人，
他可以使他变成一个谦卑而变成一个实现神旨意的人，
而令到他变成一个谦卑而能够实现神旨意的人。
如果神可以用约瑟，
如果神可以用约瑟，
同样的神今天可以用我们中间每一个人，
今天可以用我当中每一个人，
只要你肯接受他的塑造，
只要你肯接受他的塑造，
肯被破碎，
肯被破碎，
肯在品格上圣洁，因为你顺服的关系，
肯在品格上高是圣洁，
肯在身体上做个不方便的人，
肯在身体上做个不方便，
那你就有希望被神在这个时代里面，
那你就可以有希望在这个时代当中
做一个力挽狂澜的人，
做一个力挽狂澜的人，
保罗也一样成为一个力挽狂澜的人，
保罗也一样成为一个力挽狂澜的人，
就是因为他肯顺服神，
只要他肯顺服神，
同样的，你跟我也可以像约瑟一样。
同样的，你同埋我都可以好似约瑟一样。
被他塑，只要我们愿意被他塑造。
只要我哋愿意俾佢塑造。
可以成为一个实现神旨意的人。
可以成为一个实现神旨意嘅人。
让你跟我学习约瑟。
让你同埋我一齐学习约瑟。
愿意经过困苦的试炼。
愿意经过困苦嘅试炼。
为了一个目的。
为咗一个目的。
要做一个神的仆人，
要做一个神的仆人，
我们的生命愿意被他塑造，
我们的生命就愿意被他塑造，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让约瑟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模范，让我们愿意主被训练被破碎，为了一个目的，为了要被你使用，为了要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